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14世接见拉脱维亚朝圣团，该国深受乌克兰持续战火的影响，教宗欲请众人在动荡时期归向天主。欧洲主教公开批评欧盟法院关于承认同性结合的裁定，该裁定可能为将来在代孕问题上采取类似的法律方法铺平道路。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7周年之际，人权的全面实现似乎是一个遥远且难以企及的目标。缅甸军方为夺回领土再次发动空袭且击中一家医院，埃尔西修女表示缅甸教会没有退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日前接见了拉脱维亚基督徒朝圣者代表团，此次会面恰逢该国首批官方朝圣团赴罗马100周年。此外，自2023年起担任拉脱维亚总理的西利尼亚女士也参加了本次朝圣代表团。教宗表示，拉脱维亚这个与俄罗斯接壤、深受乌克兰持续战争影响的国家正面临动荡时期。他强调，在这样的处境中，重要的是归向天主，并借着他的恩宠获得力量。随后，教宗对拉脱维亚与圣座近年来日益加深的双边关系表示感激，并感谢拉脱维亚总理西利尼亚女士的出席会见。两人当天早些时候已在梵蒂冈进行了私人会晤。西利尼亚会见教宗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也进行了会谈。根据圣座新闻室发布的公告，双方会谈交聚于基督信仰和天主教会对拉脱维亚的积极贡献，以及若干地区和国际议题，尤其是为实现和平、结束乌克兰战争所做的努力。此次拉脱维亚朝圣活动正值2025年禧年，其主题为希望的朝圣者。教宗在向该团体讲话时指出，安葬于罗马的圣人们都证明了望德不叫人蒙羞，尽管他们身处未卜之境且面临诸多挑战。教宗强调，望德并非意味着掌握所有的答案，而是关乎信赖天主和更紧密的追随基督。教宗在讲话的最后谈及了拉脱维亚朝圣团此次朝圣之旅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样的旅程能让我们远离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喧嚣，并提供空间与静谧，让我们更清楚地倾听天主的声音。因此，教宗邀请朝圣者们充分利用在罗马的时光，以坚固你们的信仰，并赐予你们尘世无法给予的平安。 一项看似超出欧盟职权范围的司法判例，可能对各成员国关于家庭的法律产生影响，并形成迫使修法的压力。尽管欧盟无权要求各成员国制定一致的家庭法，但这一裁定会导致各国的婚姻法效力相互接轨。欧盟主教团委员会领导班子12月9日就欧盟法院近期关于成员国间承认同性结合的判决发表了声明。主教们写道，该判决可能影响法律的确定性，并引发其他敏感领域的负面发展，为将来在代孕问题上采取类似的法律方法铺平道路。本次事件的焦点是马佐威耶斯基行政首长案。2018年两名居住在德国的波兰公民在柏林结婚，其中一人还拥有德国国籍，他们希望以已婚伴侣的身份迁居到波兰，并申请将德国签发的结婚证在波兰民事登记处登记，以便获得承认。然而他们的申请被拒绝，因为波兰法律不承认同性结合。这一问题最终被提交至欧盟法院，法院11月25日在判决中裁定，尽管与婚姻有关的法律属于成员国的管辖范围，但成员国在行使该职权时必须尊重欧盟法律。法官认为，在另一个成员国行使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并合法缔结婚姻的两名同性公民，其婚姻不被原籍成员国承认，可能会在行政、就业和私人层面造成严重不便，迫使配偶在其原籍成员国内以未婚身份生活。因此欧盟法院认为此类拒绝违反了欧盟法律。然而法官明确指出，此项承认义务并不要求成员国在其本国法律中立定同性结合制度，而仅要求为相关的承认程序提供便利。因此鉴于依照波兰法律规定，登记是唯一是在其他成员国缔结的婚姻被行政当局有效承认的方式，法官最后得出结论，波兰必须无差别地对待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一律适用该登记程序。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在其声明中重申，教会的人类学视角其基础是自然律，即婚姻一男一女的结合。尽管尊重欧盟司法机关的职能，主教们仍觉得有必要就判决的一些方面进行评述，并担忧地指出该判决会影响到一些属于国家职权核心的问题。家庭法是一个具有跨境影响力的议题，应采取审慎小心的态度，应避免对各国法律体系产生不当影响。然而11月25日的司法判决似乎超出了欧盟职权范围之外。主教团委员会提醒，欧盟基本权利宪法第9条规定，结婚权与组建家庭权是根据各国的法律予以保障。在多个成员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被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欧盟法院承认其判决所确立的义务并不影响原籍成员国国法中的婚姻制度，并确认婚姻相关的规范属于成员国的管辖范围，欧盟法律不可僭越这一权限。因此这些成员国可自由决定是否在本国法律中规定同性结合。然而主教们的担忧也在于此，欧盟法院严格限制了这一声明的含义，强调在行使这一职权时，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欧盟法律，尤其是条约中关于公民 在成员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规定，这一立场可能会削弱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九条的内涵，在涉及婚姻定义的问题中，使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居于次要地位。欧盟主教团委员会最后总结道，成员国将无法明确界定其家庭法中哪些部分仍属于本国的管辖范围。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以 217A 号决议案通过，作为各国各民族共同遵守的标准。这份宣言确定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它是历史、法律和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晶，也是首部国际人权典章。为纪念这一重要日子，每年12月10日被定为国际人权日。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促进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自由、平等和反歧视，并强调推广和捍卫人权与和平共存的重要性。该宣言所宣示的是人人享有无差别的权利，指出对人权的漠视会导致战争，并呼吁以人类尊严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必要性。其序言明确指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然而几乎80年过去，由于战争、歧视、暴力和独裁，这些愿景在世界许多地方还未实现。据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人权的全面实现依然是一个遥远且难以企及的目标。即使这些全球性的法律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仍不足为人权提供相应的保障，特别是远离国际关注的背景下，正如每天发生的滥用职权的残酷现实所表明的那样，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与世界人权宣言所构思的理想社会相距甚远。缅甸再次发生袭击事件，导致至少33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为了从若开军手中夺回领土，缅甸军方这次发动的空袭击中了位于若开邦沙乌的一家医院。12月6日，位于世界省的塔巴因镇因遭空袭，造成18人死亡，20人受伤。在此背景下，智圣圣体婢女传教会的埃尔西修女向本新闻网表示，缅甸教会并没有退缩。自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已有400多个医疗机构损毁，有些已无法使用，240多所学校遭到轰炸或被改成军事基地，就连宗教场所也未能幸免。埃尔西修女向本新闻网描述了当地教会的现况，缅甸教会继续与人们共同生活，分担他们的困难、绝望、泪水和痛苦，拥抱饱受战争和贫穷蹂躏的人民的创伤。修女讲述说，我们的同会姊妹也帮助最偏远地区的儿童、孤儿和贫困者，给他们带去食物、水、衣服和药品，建设休息空间和祈祷场所，教导药理，以及陪伴那些努力重建未来的家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教会的喜年有悠久的传统，法定的喜年是于1300年正式开始的。我们知道喜年的举行源自圣经，在圣经中每个第七日称为圣日，每个第七年称为圣年。喜年是一个特别神圣的时期，源于第七个安息年，以及第49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为您介绍教会历史上的第九届圣年和第十届圣年。教宗克莱蒙七世在位期间，发生了许多历史上极为严重而骚乱的事件，大都起因于精神生活日渐低落的冲突。这些事件是由于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所倡导的宗教改革，使德国地区的教会与罗马教会产生了分裂，亨利八世的婚姻案件使整个英国教会出走，查理五世与法兰西一世在意大利境内的搏战，教宗克莱蒙七世无法有效地控制整个大局，也无能协调两位皇帝之间的冲突，使得欧洲出现了空前的大分裂，甚至罗马城也被攻陷，教宗本人也不得不避难到天使堡中。同时他更低估了改革者们的危机与影响，他始终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像往常一样转瞬即逝。在这样的背景下，克莱蒙七世宣布并举行了喜年。赖孝忠神父在《圣年与大赦》一书中描述了历史上的第九届圣年。
教宗克莱蒙七世按照保禄二世的做法，每25年举行一次圣年，而宣布1525年为圣年。他只是要隆重地公布他的诏书，并且亲自用金锤打开博多禄大殿的圣门。其他圣殿圣门的开启仪式则指派其他的枢机主教代行。诏书中也明示如何才能得到圣年大赦，其中包括不能亲身前往罗马者，同时大赦也能让与亡者。后来的诏书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反罗马声浪，劝募人员被要求在宣讲圣年大赦的道理时一定要提及不使哀敬的功效，甚至他们开宗明义的就说黄金一落奉献箱，亡者直接升天堂。这类的宣传法在德国地区被沦为笑话。那年很少人来罗马，尤其是从德国地区来的人。对1525年的圣年，值得一提的是教宗为庆祝圣年而制造了纪念币。这枚纪念币的正面是耶稣基督在纳杂勒的诞生图，为提醒世人圣年是在圣诞节开幕的。背面则是教宗开启圣门的图，其上方有一圣伯多禄宗徒的像，象征着天堂之门自此大开。
1550年，教会举行了历史上的第十届圣年。这届圣年与两位教宗有关，赖孝忠神父在书中写道，
教宗保禄三世在1549年宣布了圣年，但是却于1549年11月10日突然逝世。继任的教宗儒略三世于1550年 被选为教宗。就在他1550年2月24日就职后的两天，立刻以如果羊群的牧者诏书宣布了圣年。这位新教宗曾代表保禄三世主持过特里腾大公会议，虽然遭到查理五世及其他王族的反对抵制，他仍然继续着保禄三世的意愿宣布了圣年。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正式而盛大的开幕仪式仍然吸引了许多国家纷纷派遣特使来参加，并为这位新上任的教宗慷慨解囊。整个开幕游行仪式被夸张地举行着，虽然侍卫表示忏悔，但实际上是各自展现自己的政治实力。例如某位忏悔者在游行的时候，身边竟然有30位英挺的骑士伴随着。与这些虚华的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天主圣山善会正从事着慈善善功，他们以扶船工作开始，毫无浮华与做作，他们不分国籍与地区的广泛为朝圣者服务，完全不是往常般，特定圣堂只为特定地区的朝圣者服务。这个善会成为7万名朝圣者服务，经常每日为300位以上的朝圣者服务。他们为朝圣者提供了很好的食宿，包括肉、汤、鱼、面包、酒及全新的被褥。他们所获得的评价非常高，也因着这样感人的服务，具体地破除改革运动者对教会的攻坚。同时，这种精神也随着传教士的方中，获得了美洲与印度地区的传教成效。这个时期也出了许多的圣人，他们以实际的皈依行动革新着教会。年老多病的米开朗基罗也在这次圣年的朝圣行列中，并且蒙教宗的特准，可以骑着马参拜每一座圣殿，巡视着他的艺术杰作，并接受着生者与亡者的双重大赦。
接着我们为您介绍一个历经数世纪仍守护着基督信仰与希望的传统根源的存在。图尔阿布丁隐修院群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瑰宝，有些已成废墟，有些则经重建后依然有人居住，充满生机。他们是明确而坚定地度福音生活的典范。
E quanto è importante riscoprire anche nell'Occidente cristiano il senso del primato di Dio, il valore della mistagogia, dell'intercessione incessante, della penitenza, del digiuno, del pianto per i peccati propri e dell'intera umanità.
在基督信仰的西方，也能重新发现天主首要地位的意识，奥基学的价值。不停地转祷、忏悔、守斋，为自己和全人类的罪而哭泣，这是何等的重要！这些都是东方教会灵修的典型。活在礼仪中的基督徒，这是土耳其叙利亚隐修士保持的形象。他们生活在人们所称的土尔阿布丁。教宗梁十四世在5月14日禧年东方教会庆典上说的这番话非常适合他们。由前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现任安纳托利亚明爱会主席以及负责组织形成的东方之友协会的耶稣会士保禄比泽蒂主教带领的朝圣团横越这片石灰岩高原，探索世界上最迷人的灵修园地。 其价值堪称为一段内心旅程，逐步走向极静的空间，与受造界和谐相处。在灿烂的天空下，我们回顾一下直到埃及安当院长时代的隐修生活的起源。这意味着要同时进入在沙漠中生活的原因与奥秘。其背后的原因是功能主义的偏移淡化了宗教。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信仰的再教育。在他们探索的地区，圣堂和隐修院成了祈祷与培育、文化与科学的中心。在第四至第八世纪经历了全盛时期，尤其度隐修生活，这对当地团体的信仰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成为基督徒效法的好榜样，以及得到的巨大支持。在历史上，评论及翻译圣经乃至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古典文献都曾在这里进行。在中世纪时期，这里至少有80座隐修院。在各种文明的相互接触中，这些隐修院多次遭受洗劫和屠杀，但在这里他们比在叙利亚的隐修院更能经历时间的考验而存留下来。目前在图尔阿布丁有8座还在运作的隐修院，在马尔丁也有几座。正如比泽蒂主教和博塞团体的院长基亚纳向圣地编辑指南所表明的，这个指南是一个宝贵的工具，能使人接触到这里的地理环境。这里在几年前还没有最起码的路标。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克莱蒙七世教宗举行的第九届圣年，以及儒略三世教宗主持的第十届圣年。1525年的圣年正值欧洲出现大分裂，教宗要求劝募人员在宣讲圣年大赦的道理时一定要提及布施哀禁的功效，引起反对浪潮，因而来罗马的朝圣者并不多。在1550年的圣年中，天主圣三善会从事慈善工作，与虚华的景象截然不同。那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圣人，他们以实际的皈依行动革新着教会。最后我们开始介绍一个守护着基督信仰与希望的传统根源的存在，图尔阿布丁隐修院群。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